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平安，啊，很开心新年来读真言，啊，求神把更多的机会赏赐给我们。真言很特别，它的特别之处就是通常都好像东一块西一块，啊，每一句都很有智慧，可是全部加起来就好像不知道它的条理在哪里。对，神今天要透过什么东西帮我们成长呢？互动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他怎么在互动里面了解到真的智慧呢？一开始他讲到，如果我要有智慧，第一个很重要，必须保持清醒，保持清醒才能够有智慧方面的成长，否则一切东西都说了没用，我控制不了，我失控。那这个东西他用醉酒的问题，不要让淡酒浓酒都不要喝，否则酒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，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引言。我们生命必须有一个节制，没有节制，一切的智慧都会停在那边，没办法再继续增长，所以节制是第一关，然后才产生三种互动，一种是跟权柄的互动，一种是跟别人的互动，第三种呢是跟自己的互动。如果能够在这三种互动里面不停智慧增长，不停吸收整个成长要注意些什么，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。三种互动，经文里面出现呢，王出现了好几次哦，从第二节开始，王的威吓、第八节王的审判，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第二十六节智慧的王，二十八节王因仁慈和诚实，这是一种权柄。那除了王以外呢，地上的君王以外，他又带向更高的权柄，耶和华。耶和华，这是第一个大部分，我们待会会分段去分享的。对，像这个年轻的小 Samuel 哈，就智慧增长哈，在神的殿里面游走。这第一部分待会我们会看与权柄的互动，第二部分是跟别人的互动。我们先讲他好像有三个段落，第一大段呢是一到七节，是第一种互动，第一种互动它也包括权柄、别人跟自己。第二大段呢是互动二，八到二十节同样是权柄、别人、自己都有一种的互动里面成长。第三大段呢是一个总结，二十一到三十节是这一章的一个总结。我们先来看互动一，与权柄互动。第二节讲到呢，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野动他怒的是击害己命。第一个要跟权柄互动是不要惹他生气。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惹权柄生气呢？可能是对权柄不满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才开始对他有不尊重，好像那个瓦西提王后，王叫他去赴筵席，他结果没有去，王就发怒了，生气了。一生气呢，他那一个位分就被废了，那所以这是第一个。我们怎么会机会增长呢？如何才增长机会呢？跟权柄的互动，互动的时候要有一种尊重，因为他的权柄是谁给的呢？神给的，所以神所给的，纵然他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台湾最高的权柄，他的民意支持率很低，那低到是心低，那我怎么样呢？还是尊重他，还是尊重他，他有一个位分神给他的。对，那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关键，懂得权柄的秩序，事实上是懂得神的安排，那我们就会有机会。不懂得权柄的秩序，那我就会乱，一乱呢，我整个人判断力都会出问题。第二个，从跟权柄互动就去到跟人的互动。第三节，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。与别人互动要远离纷争，那这个事情不容易啊。我们在一个圈里面，自然就会站靠边站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站这边叫一个圈，另外呢，要不然我就站在他的对立面另外一个圈。那台湾是不是很容易 只能够选一个，没办法选中间的。对，那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就会卷进那个漩涡里面去纷争。那到底纷争里面谁对谁错？很难讲，很难讲。每一个东西都是双方的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利跟弊啊，利弊里面到底怎么衡量呢？我靠其中一边站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其实解决不了。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我们都会觉得啊，你总要选你的那个立场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没有立场，问题是到底我选了，我会结果是什么样？如果我选了结果不好，那干嘛我要有那一个立场，对不对？也许我有一个立场，可是我的做法到底是要选吗？我要选某一些东西吗？我要选 A 还是 B 呢？对，那如果那个东西是带动一种纷争的话，可能我们要做和平机制。我要站在不是 A 那边 B 那边，我要站在那个可能守望的那一边，对，成为一个守望者。一个群体最需要什么？守望的人。一个群体最需要呢，扶持别人的人，对。那最近我就常常听到青年牧区很开心，懂得起来去彼此扶持啊，那个爱，它就是力量，它帮助我们成长。可是现代社会太容易选择纷争，我们会选择温度相同的一层，那叫同温层，对不对？网络里面有相同的意见的就聚在一起，就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。哎，可能会排挤别人哦，可能会产生一种好像不健康的一种风气哦。对啊，那所以到底同温层带动的是什么？纷争一定会带来伤害，所以这边要很小心。那第五到第六节，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。那等于我们心里面很多诡诈，很多想法，好像深水，意思是很隐藏的，隐藏到一般人看不出我们的动机。有时候我跟一些人聊天啊，聊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心中想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到底你说好还是不好？哎，他没说啊。比方说你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啊，我就邀他去教会聚会，他就讲了很多之后呢，其实他去还是不去呢，都没有答案。没有答案，他就说：“其实我的家呢，我很想开放我的家，我很想开放我的家。那到底那里，你是想在你的家聚会还是怎么样？”去到最后我才听懂，哦，原来呢，他是愿意去教会的，只要偶尔用一下他的家去那一个传福音就好了。哦，早说嘛，哈，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小时了，在那边，最后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出来。那原来里面我们有些很多东西藏得很深的，藏得很深，就是不会明说啊，又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明说呢？也不知道。对，总之就说了很久，要猜。那所以他说，除非是什么人，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，才能够理解他、读懂他里面隐藏的意思是什么。特别是夫妻相处，那个太太就常常跟丈夫说，她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了解我啊，你了解我就不用我说啊，我不说的你也知道我在想什么啊。原来我们变成一条虫，他肚子里面的虫，没有人真正了解另外一个人的，除非我们不停沟通。不停沟通，沟通到找出一条路，哦，原来你的意思是这样，他才可以产生一种真正的理解。好像刚才宝云说跟小叔聊天，对，那事实上可能他内心有很多的想法，他内心有很多压抑，内心有很多东西是他过不了关的，所以那个东西就拦住了。男主角，那又好像军方，那为什么会不开心呢？哦，原来个七十岁的老人家背着石头，那当然不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找出里面的东西，我才知道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。要分辨动机，那是如果我远离纷争，大前提是我要分辨它里面的动机，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，我才能够远离纷争。否则一个不小心就表态了， 有一些人问问题蛮有智慧蛮有技巧的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姐讲，哎，如果你在六一一那么多年，你觉得你学到的东西一分是很少的，十分是完全学会的，你几分呢？他用分数引导我去分享，那我觉得好像很难这样评哈。那好，那如果后来他要继续讲分数，他说如果你在这一边，你在这边，你觉得你学到的，你能够用出来的，一分是用的很少，十分用的很多，你觉得用了几分呢？我开始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要跳进他的坑里面回答问题呢？对不对？我就开始跟他说，嗯，我对于你这个问题十分不满。不是啦，我说我不一定能够用分数来衡量，对，可能很多东西是有另外一个表达方法的。哎，这就是我们不小心就会跳进别人的一个问题里面，他要我表达意见，可能那个意见背后就是看你站哪一边。在哪一边，那问题就来了，我就掉进那个纷争里面去了。所以我要明辨别人里面的动机，我要想清楚他在想要表达些什么，我再去表达意见。那这是一种智慧，这种智慧需要不断操练的，不断增长，才能够远离是非。否则我们也是普通人，也会掉进是非圈里面。第三个小的互动呢，是跟自己的互动。四节跟第七节，第四节就讲到，懒惰的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，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这是不要懒惰。那第七节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要追求纯正，追求单纯的心，要追求单纯的心。不要懒惰，这是好像大家都懂的事情。从小就已经有这个教导，对啊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对不对？寸金能买寸光阴，哎，我们都很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背完以后就交回给曲老师了。那时间怎么过？对，我还是不要黄金，还是不要光阴呢？还是随意过，还是很容易，很容易就过去。这是第一大段。一种互动，如何在跟权柄互动里面有机会，跟别人互动有机会，跟自己互动有机会，掌握时间，把握能够学东西的时间，把握那个时间。第二段八到二十节是第二个互动，第二个互动呢，又重复讲到跟权柄哦。第八节，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驱散诸恶，我是否信得过？信得过权柄可以分辨出什么叫恶。有时候心中不公平，就很想自己去平反，自己去争取。我是否信得过这个权柄？最高的权柄就是神，他可以判断善恶，他可以赶走一切的恶。我跟权柄的互动有没有了解到第十二节？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有没有向神求？求一个很重要的，能听的耳。耳朵要听不容易哦，对不对？耳朵听，我们常常都会发现，我们跟人分享东西，要表达东西，对方都听不懂的。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好像对方永远听不懂的，我们讲了很多，他都不懂，他们都不懂，所以沟通很辛苦啊。后来就发现，谁最不懂？对，原来我们自己也不懂。能听的耳朵太重要了，对，是否能够听到神给我们讲话，是否能够听得懂自己里面很想求救。听自己，听别人，听神，三种听都很重要。我要先听得懂我自己要向神求救，我自己要向神求智慧，我自己要向神求出路，求答案。这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点。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就算了，自己的瞎做，忙去忙不同的东西，就忘记我需要去听神的。对，我要听神，透过神去听我自己这个人。待会会继续讲这个，它太重要了。我没有办法了解自己，我也不会了解别人。对， 我没办法用没了解我在神里面的身份，我也不可以了解别人，这是很重要。能看的眼，对，能看到什么？有一些眼睛我们不用求都可以有的，就是看别人的缺点，不用求我都很锐利的，对不对？判断力都很强的，对。可是能看的眼是看什么？俊发要看什么？俊发要看一件事情。那他说：“那我该怎么样才喜乐呢？”很简单呢、啊，你就是要看见自己是神的儿子。阿门。很简单，我看见我呢，我是神的儿子，神对我整个带领就是最美好的带领。我开始要享受神的每一步带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石头就会不见了。对，一点小事情就已经足够让你很开心了。现在是大事都没办法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石头比开心的事情大很多倍。那现在把石头交给神，那个石头是什么？我的身份，我的出身，我的怎么样？不重要。现在是我是神的儿子，对吧？我信了耶稣，我成为神的儿女。那这个就会带动我们生命的懂得看，懂得看我在神里面的身份。懂得看神对我的心意，懂得看神要用我，包括用我去帮助身边的人，懂得看更大的神怎么去使用我的影响力。对，我要懂得看，懂得听，我这个人会不一样哦，对吧？所以承认要懂得看神怎么用你。所以做宝，你刚才分享的很好，对吧？你跟妈妈知名度越来越高了，很多人都想你们背书哦。对不对？那个可是你要强力推荐，那个书都没看过，我怎么做推荐人呢、啊？以前在香港，我们呢，我们会帮忙的，牧师要很多人都邀请牧师写推荐，那牧师交给谁写的？出版部，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责任哈，我们要看完那本书，哇，要很短时间哦。两三天就要把那本书啊，快速看完以后呢，就写完就让他看，他看他觉得这是写的蛮不错哈，然后就可以送出去了，这是一个奥秘哈。所以我们要尽责任的要看的，对，我不认同的东西我不可能背书，因为我们的影响力，我们的身份会越来越重要。我在神国里面，我们在神国里面会越来越有影响力，对，所以我们背书的东西呢，我做保的东西呢，很重要，对，人家会因为你这个人就信任那本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小心，要懂得有能看的眼睛，能听的耳朵，对，看到神的作为，神对我们的心意，神对群体的心意，这必须要向神求。这是与权柄的互动，还有呢，第二十节与权柄的互动呢，就是要孝敬父母，因为他说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，这是与权柄互动的部分。与自己呢，与自己互动，他就讲到两样的升斗，两样的砝码，他是讲到不公平，不公平去骗别人。对啊，所以要追求公平公义。第十九节不传舌，一个群体里面最可怕是传舌的问题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不可跟他结交。那到底谁大张嘴呢？有时候是我们自己。对，不可跟他结交，那可是我就是那类人了。我们之所以常常会跟这一类人结交，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才会同类相吸引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第一个生命要处理，要对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十六节就不要做保了，对吧？那这是跟整个跟人的互动。经文讲到最后，我跳到最后一段好了。二十一到三十节，他总结讲到很多耶和华。第一个，他说：“起初输得的产业，终究却不得福。”这是二十一节。你不要说：“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” 到底我追求的是现在立刻有一些很快速得到的产业，还是我追求是神的判断永恒的东西。快速得到的它好像过眼云烟一样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追的不是短暂的东西，我们追的是永恒的、长久的。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现在面对不公平，谁来处理呢？等候神，相信神会处理，神会帮助我们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，他总结的时候，如果我需要有机会，我要等候神，相信神的判断，让神出手，让神出手。第二个，第二十三节，二十四节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。对，原来我没办法计划我自己的人生，保证他成功，除非神帮我计划，除非我走在神的计划当中，我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功。对，因为唯有神知道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。对，如果我走在他为我定的脚步，他为我定的计划，我就不一样。对，好像雅金现在改名变成陈恩，对不对？顺服之前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，现在变成顺服。对，你们就是走在神的计划当中哦。对啊，每一个人，当我们这样走的话，我会越来越不一样。对啊，佳音也是，对啊，佳音现在越来越懂得走在神的计划当中。对，可是要更多去走，因为我们在过往太多伤害了。那些伤害要继续走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不停被医治，不停被医治，那我的脚步才能够走在神的带领当中。否则我的脚步呢，会走在自己的忧伤、自己的困境、自己的不喜乐里面。对，所以要继续走，走在神的医治、神的同在里面。这是第二个总结要讲的。总结第三个要讲是二十五节，人冒失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祭献网罗，就是等于他好像很感恩神啊，你太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要把什么 去奉献给你，可是后来回家检查一下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多能力去奉献，后来就后悔了，成为自己的网罗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我可以感恩，没错，我回应神感恩没错，可是我回应神感恩的时候，我也必须谦卑。我谦卑一个程度，我能够给神的很有限，我不需要说夸大的话，说我可以给神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事实上都是神给我的，神绝对知道我可以感恩给的是多少。对，所以我就存着感恩的心，也存着谦卑的心，不要冒失说我要给什么给什么给什么。对，所以谦卑，第三个要谦卑感恩。第四个，二十七节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监察人的心腹，唯有神了解我们呢，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，自己都不了解自己。所以第四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真正认识自己呢，我要求神光照我，我要去到神的面前说，神你可以帮我认识我吗？因为我也不认识我自己，我有你比我更认识我，你把灵放在我里面，你监察我的心，你帮我更了解自己，你帮我更了解自己，我的软弱是什么，对啊，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，我可以如何成长，我可以如何用，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你手中的勇士。那所以神最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用，神也最知道我们可以需要什么医治。对，唯有神鉴察我们的心，我们需要更多透过神认识自己。最后我们要追求是什么呢？二十八节，王因仁义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，也因仁慈立稳。一个人懂得对别人仁慈，他就立稳。对，所以我整个心要懂得仁慈，对人有怜悯，有慈爱，对人呢守约。那这如果年轻人我们出去工作的话，守约很重要。我如何守约？老板请我， 我就在那个约里面忠心。我不是追求那个事工导向，追求外面这些东西，我真正追求那一个约的重要性。最后一个点，第三十节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所以最后一个点，如果我要成长有机会的话，我要明白管教，明白神的管教。神有时候兴起一些环境来管教我们，有时候兴起什么疾病，允许一些疾病发生，让我们更谦卑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和本有一些讲到神兴起环境疾病来管教人，对，那这是一种管教的方法。有时候是一些困境是管教的方法，有时候是不同的方东西。那所以我们都要很清楚的去看见神的管教最后的目的。整个箴言讲到呢，它是智慧的互动，我懂得跟权柄互动，我的智慧就增加，我懂得跟神互动，最后求这几个东西，我的智慧就增加。要面对困境吗？面对恶吗？交给神去判断，等候他。面对生命不知道该怎么成长吗？唯有神定那个道路是最好的，是最蒙福的。面对我好像很想感恩，可是又不小心有记忆吗？谦卑，谦卑感恩。面对生命好像一个洞，不太了解自己，我就要挖得更深。唯有神放在我里面的灵能够鉴察我的心，认识我。对，这些都是神要帮助我们的。整个箴言里面呢，不停讲到机会，不停讲到机会。整个犹太人的文化就是强调机会，犹太人觉得什么东西最重要？求机会，求祭司是最重要。他们家里面有羊皮卷，羊皮卷里面就写圣经，写了很多东西。那犹太人的男人呢，每一家都有羊皮书卷。他们说那个羊皮书卷呢，平常不能出卖，不能卖那个书卷，除了两种情况才能够把家里的那个羊皮书卷卖出去。第一个，娶老婆，没有钱了，娶老婆就可以把那个羊很贵重的羊皮卷呢卖出去。第二个呢，你要升学，你要求学，对，你要求学，你要读书，你求祭司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卖那个书卷出去了。原来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卖出那个书卷，可想而知他们多重视机会。犹太人也变成最有机会的人，因为他们懂得求学问。那真正最高的学问就是求问神，求问神，让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帮助。愿新年的一开始，神的爱在我们当中，神的智慧也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懂得分辨跟权柄的互动，跟人的互动，也帮助我们懂得跟自己的互动，在神的恩典里面不停的增长。阿们，我们来敬拜他。